欢迎收听《赵华与阿格丽之
有求必应》
第86集。好，这一集公开版跟上一集公开版，台股历经了非常大的洗刷刷，
才一个礼拜而已，但是好像三温暖啊，
一下子跌700多点，然后又涨500多点。
对，今天涨500多。
对，然后我还记得我们 VIP 里面也有提到，台积电最厉害的事是下修别人的展望，所以订阅我们 VIP 也是可以马上得到很多及时的资讯哦。对，好，那今天的话是一个大涨盘，涨了532点，可是我们两个人的个性都是遇到急涨反而会比较紧张一点，会比较谨慎一点啦，不要说紧张，会比较谨慎一点。也许上个礼拜五大跌774点的时候，我们两个还比较镇定还比较镇定。其实像我们如果知道手上的股票有体质的时候，大跌时看戏的感觉很浓哦，不是急的在出脱啊或是怎么砍股票，完全没有。
对，
我们两个开始传说，哎，今天怎样，哪一只股票怎么样。那天很戏剧性，因为阿格丽有上理财达人秀讲了两档股票，一档叫根基做营造的，一档叫新路，他有接公共工程。
对，
结果在礼拜五这两档都是涨停板，虽然盘中因为那个杀盘真的杀太凶，杀到1000点都有打开，但尾盘都是收涨停结束。当下真的是很奇怪的感觉哦，就是对，就是你推荐的股票是涨停，可是市场跌1000点，真的超级诡异的感觉。但是后来两档有补跌。
对啊，那礼拜一其实两档又续涨嘛，那今天
先开高后走低。
对，那今天呢是收涨了，像今天的新路是收在38.05，涨了1.25元。
是，
其实我觉得这两家公司本来基本面就没有什么问题啊，不会说我上礼拜讲跟这礼拜有天壤之别是不可能的，尤其这种接工程的也拿到案子，就是拿到案子的，也不会说掉单怎么样。不过短线真的是太热了啊，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有时候啊，如果你听阿格丽在讲股票，其实我们讲的你也知道，我不是什么妖魔鬼怪的那种哇，这一点安诺没有嘛，就是讲基本面、
欸、对，
所以你讲基本面，你如果看到股票爆量的时候，通常哦相对比较危险啊。
嗯，
哦，因为爆量的时候你去买，很多人可能想说那继续可能还会继续涨啊，这个我认同，但是如果爆量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设一个出场点，例如说我30几块买进，那有涨了，那我觉得它能涨更多，那如果没有达到提前往下弯快要到你成本的时候，我如果是我自己，我通常就会先闪，因为短期追高好就是在保掉了啊，保掉你帮保拍掉，我叫你就是说你的手脚要比较紧、哦、那但是基本面呢就是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新路像他在手的订单是几千亿的啦、哦、包含了他的水资源、哦、新达环工，那5月2号还是5月3号有点忘了，大概就5月初、哦、那个台湾海水淡化厂这个结标就会结标了、
哦、所以到时候大家有拿到订单的应该就会公布好消息。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就是说五月谁拿到，说不定国统啦，或者是9933的这个中鼎啊、嗯、因为中鼎跟昆鼎也说想要拿这个海水淡化厂的案子，但各个有机会，但是人人没把握、啊、但我觉得最后应该会不少上市柜公司得标的，因为他那个案子毕竟哦几百亿啦，不会是单一家公司，因为有些是负责管材嘛，像国统，那有些是这个营造，像中鼎啊、昆鼎、哦、新达环工这一类的、哦、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是上礼拜、哦、追高那有套的朋友应该还好吧，应该可能还好，但是短线可能等筹码冷却一下是比较好啦。
好，其实阿格丽每次讲完股票，尤其是在理财达人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产生很奇怪的效应，我们之前都称之为阿格丽效应，我个人不太喜欢阿格丽效应，因为这代表隔天如果真的很相信我们的人是可能追高的，如果隔天开反而是开一点点，例如说1%2%，我会觉得比较欣慰、嗯、因为代表说他的讲法也被肯定，可是大家没有一头热，涨停反而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讲下去，对不对？对啊，所以如果阿格丽的股票隔天涨停，大家就先等一下啦，因为会有一些有心人士可能会在里面冲冲乐、
嗯、
也不用讲阿格丽出货，我觉得这才太夸张了，
出货就不用他在这边跟你们讲 Podcast 的
我可以帮你们保证没有因为他的持股也非常分散、
嗯、
我们都对风险分散这件事情很重视，对，好，但我自己个人反而喜欢说，哎，礼拜五涨停我当然什么动作都不可能有，可是 礼拜一大跌，就是它开高又大跌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了。哎呀，这样价位看起来才比较合理
啊！对对
对，
对
啊，哈，心态上面的节奏，我觉得可以调整一下。不过，我想大家对于台股市场到底是不是稳了这件事情，会有些疑问。嗯、以我个人来说，因为今天急涨，然后又去触月线嘛，我觉得在位阶上还是要小心一点。我们之前就是脱离全世界真的太远，我们飞太远了，我们离美股太远，
飞太远，
对，我们离全世界的半导体太远，所以我们现在往下做一点点的修正，我觉得是合理的，而且我想不至于伤筋动骨，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如果跌下来过程中大家发现受伤惨重，那一定有问题、嗯、因为我们并没有跌很多，
对，
我们的位阶还是高。
嗯哼，好，那关于这个台股的位阶哦，给大家一个数据啊，三月结束的时候本益比大概23啊，啊现在也大概差不多啦。哦，那过去十年台股的本益比大概在16，所以我们比这个过去十年的平均本益比呢高出了7倍之多。哦，所以你说台股下修要怎么看？我是觉得下修会有助于这个盘哦走得比较长哦，这个多头格局维持比较远。哦，那因为市场资金实在是很多啊，你要它一次杀爆，其实真的可能要等到美股科技巨头的财报真的很不佳啦。哦，那或者是说总经发生什么大事，不然我觉得说修正哦，都是替大家创造买点的机会。
嗯，
但是我个人并不会太积极，我可能会对于某一些股票，比方说跟大盘比较没有关系的。大盘在修正，如果它也跟着跌的话，我会比较有兴趣。还是用每一个个股的这个基期来讲会比较好啦，就是说有些个股像最近的三洋涨很凶，那种就跟盘没有什么关系，盘已经涨很久了，它根本就没涨哦，那一直在70几混。那这两天因为开法说会的关系这个汽车的外销从去年法说会的年复合成长率 12% 到今年的 19%、哦、所以也激励说市场上去追它啦。但我觉得也有可能有些人是在猜啊，像我看今天有投信买2000多张，不晓得是不是也有人觉得说，或者是知道，哎，五月的这么多高股息 ETF 换股有没有机会把它纳入？其实它被纳入的机会是有的哦。哦，因为第一啦，这个流通性没有太大问题。
对。
第二，这个本益比10倍也不高啊，那这个殖利率3.7、3.8。大概也在这么高的盘势之下，很多被选进高股息 ETF 也大概3%多。
其实我觉得三洋如果当时聪明一点点，他多配一点就好了。哎，有差哎，因为之前有一个小阴谋论，他就有提到有一家公司，我就不讲谁了，他就觉得他有一点超额配他的股息，因为他以他的市值。加上他超额配的股息之后的殖利率，他就很可能会在5、6月这一波换股被纳入、
嗯
哦、不是着眼于短期，而是你被纳入你就有一定的活络跟成交量跟被人家看见的能力，
是，
对，所以如果三洋当时多配一点点，他被纳入的肯定性一定就会提高
对，
提高的好处挺多的，你发一点而钱，但是你提高的能见度和各种好处可能超过那些股息，
确实是这样、哦嗯、所以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啊，你说台股怎么看，其实我觉得整个股市就算有短期下杀1000点2000点，我还是偏多看待，因为这个多头格局是不变的、嗯、可是你说下修之后会不会很积极去买，我觉得我会买一些些啊，但是很个股操作，但我对整个盘势的这个本益比在23倍这件事情，我只能说啦，很多时候是机会成本啊，我不是说23不会到24、25、26，但是比起到23、24、25、26，几率或者空间有多大，还是说回到20倍左右、哦、因为十年平均16，正好现在的台股的本益比已经到疫情那时候股票最热时间的本益比，
我们是在历史的高点，
对，
甚至要超过高点、
嗯哼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说大家可能要有一点危机意识、啊、像我自己啊，我想短线的部位，短线不过我最近、哦、大概就是有赚我就卖了、
嗯
哦、因为我怕说、啊、如果太剧烈的回档，那如果我手上有银弹刚好可以接，因为你说这个涨到底要涨到哪里去、哦、除非说这个公司的什么订单真的很满啊， EPS 真的很好、哦、那另外、啊、就是说现在美国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有今年、这个升息的、应该说降息啊、哦、一直没有办法确定，那甚至还有升息这样的鹰派传言在最近 也在讨论、哦、那也连带了美国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是 6.3%，那这会产生怎么样的效果呢？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哦，你把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跟美国 S&P 500、哦、做一个对照，通常啊，殖利率太高的时候 S&P 500它其实是相对的会比较弱势、哦、那如果公债殖利率往下走 S&P 500会变得比较强势，这道理很简单嘛。因为如果股票高的时候，那公债殖利率很高，就会有一些人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要采防守策略？股票涨到的时候不知道买什么，那先获利入袋，那钱转去买这个十年期公债，因为殖利率像现在有 4.6%、嗯哦、就会产生一些资金牵引的一个效果。
是、
哦、所以现在的公债殖利率还是维持在高档、哦、本益比台股又在高档，台积电又下修别人展望，哎，你不要他上礼拜下修啊，这礼拜台股又好，你就觉得说啊，反正这个船过水无痕了啊、
哦。好，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妙，他是下修，但是他不是从什么成长变成衰退耶，他只是成长的幅度没有这么大而已。嗯、大家有必要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跟股票可能领先很多有关系啦，
是啊。哦好，但是台积电本人我必须讲啦，虽然我跟阿格力不会是台积电的信徒，因为它的殖利率比较低嘛，但是如果以它未来，就是以今年明年后年，假设按照大家的这个所谓的节奏往上做 EPS 的话，1000块台积电是不离谱的，
对对
对，是不离谱的。但是我们两个喜欢的类型也许不是台积电这种，或者是我们会去买一些含金量比较高的 ETF、嗯、对，也许不见得会把很大的资金压在台积电身上嘛、嗯、对
对，我自己是这样了，像我自己有台积电的这个供应商从业之类的，但是比较没有去直接持有台积 电，原因是一来一张也价格比较高了，我喜欢一次买一张，然后二来呢就是说我比较不喜欢这个半导体巨头只持有一个，所以我之前买这个电动车的 ETF， 那有跟大家解释过嘛，像我之前买00895，现在是没有持股啦，好险没有持股，我前日子卖掉啊。那为什么卖掉？我跟赵宝分享，我说月线都破了哦，因为这种大型的 ETF 它成分股有辉达 AMD 哦，有这个台积电，你要它月线真的出现弱势的时候，那是代表说这个趋势有点成型、哦、不然它不会这样子。但是今天突然又大涨、哦、所以我觉得说、欸、股市不稳的时候常常出现大涨跟大跌，那你常常会把你扒到怀疑人生啊、因此 我不会给大家建议啊，但我自己是说依照我的现金流还不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选择相对的不要那么高的水位持续增加，是有在降水位，但是不代表说没有在操作、嗯、啊，长线我就不管它了。
我自己还是会看我看过的比较熟悉的一些类股，像今天有一档股票叫勤诚，它涨停、
啊、
我不是说鼓励大家去买勤诚，但是我觉得它在它的获利水准下和在同族群里面它算是整理非常久、嗯、那前一阵子其实有一群法人有去拜访回来，也有给我一些 information， 就是说它的基本面的成长性展望是完全不变，而且是相当看好的、嗯，他们看完隔天还跌哦、啊、我就说哎、欸，你们真的很没力，因为你知道通常法人们去看完觉得好应该会涨的、哦、都是有这样的效应，就他们看完还跌，可是看完还跌那一天我就觉得哎、欸，这家公司这样子反而它的价值是比较凸显的，
对，
在涨停板的今天我就不会这样子去硬追或者是去 promote 它、嗯、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我们两个人其实在选择股票上面让我们觉得现在安全有价值还是这段时间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像我现在也在看 IP 股，以前我们两个也不会看 IP 股，可是 IP 股是创意领跌，创意已经跌到1000块了，
哇，跌好多了，
对，好夸张，对不对？然后力旺什么，他们都是打6折，甚至快打5折的那样的跌法，反而可以来留意一下，如果他们止跌，那相关的 AI 概念，或是他们自己本人，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我觉得好的价值浮现。
嗯、
当然，我不会去碰像金利科。哦，金科不会告我吧，他紧急开线上法说会，因为他一直长期以来都没有缴出任何好的获利成绩单，所以他的主力味道非常的浓厚、嗯、我不知道他为何而涨，他可能从200可以涨到500，可是他也可以从500跌回200、
啊、
这中间他的获利状况是没有任何的改善的哦，他是可以这样子的，所以像这样子的股票我就比较不会去观察，可是世新 KY 跟创意我就会观察。
我蛮认同赵老的这个观点啊，总结来说在台股这一块，因为等一下跟大家聊一下美股、哦
嗯、
台股这一块我觉得说赚钱哦，你要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赚到超出你能力以外的钱，你很快就会吐回去了。那这句话在股票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买到涨的股票，你不知道它为何涨，你就是凭感觉，然后觉得题材怎么样，你有一天也会因为这样把钱全部都吐回去。哦，所以呢，赵华选择投资方式跟我选择投资方式，并不是像我们说不投资台积电，并不是说台积电不好，而是说那可能不在我们的舒适圈。哦，那可能有我们有更擅长自己的投资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投资大家就是挑自己的好球带去打。然后知道为何而打、哦、因为有时候快落地的坏球啊，你不小心乱挥被你打成安打， 可是你也可能因为下次乱挥就被三振、哦、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顾好能力圈、啊、知道为什么涨，然后去赚自己能够赚到钱，这个钱会比较持盈保泰。
讲到打球真的就很有感触，因为像我们女生是只要以我们的规则，然后校内规则、啊、是你只要打到球你就是安打嘛，只要那个球没有出界
对
落地就是安打，叫女生落地安规则。那当然女生追求就是百分之百了，都只要打到球就好啦、嗯、应该是相当简单。但每次人家会称赞说哦，你这球打得好或什么，你自己心里面会知道这球其实刚刚好，只是被棒子擦到然后掉到地上然后这球是很扎实嘣，然后就很强劲的落地，这样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当然是喜欢你很清楚知道这一球是打得很好、
嗯、对，
对，而不会有被赞美还心虚的感觉那是懵到的。好，那还有人问一档股票，我觉得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开版本跟大家聊聊，提到五六月换股嘛、
嗯、
星象最近有跌、
啊、
所以星象在跌的时候大家想哎，它三月营收结出来年增率30几%，然后海外授权又这么下下叫，对不对？今年又一股配一股，
嗯哼，
那为什么会跌？是不是有的 ETF 换股会把它换掉？已经有这样的揣测了。
哎、欸，我觉得比较像是说盘不好，然后这个有人就先获利了结了。因为毕竟哦，星象从500、600、700这样一路涨上来的哦。像我自己星象的最低持股的成本哦，现在已经赚100%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遇到盘势比较不好，本来就比较考验人心啦，不管是考验法人的、考验主力的、考验这个散户的、哦、所以像星象上个礼拜的这个千张大户、哦、也是减持，而且减持蛮多的哦，减持流通在外 1.65% 的股权、哦、所以就下修蛮多的。那至于、哦、我会不会去在乎这些筹码，其实坦白说我是看一看好玩而已啊、因为对于有些价值股我只去看说那它现在符不符合我觉得合理的价格，我只去认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很难去掌握无法掌握的事，好像法人筹码就是一个比较难以掌握的事情。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笃定呢？就像赵华讲，其实我们在 VIP 有讲过哦，星象它其实现在东南亚的这个授权占比，这个营收已经是最高了，已经超越台湾，它已经不是靠明星三缺一了。那去年这个年底又有在欧洲拿到这个博弈的执照，可以开始授权游戏，所以你从基本面做一个真正了解之后，你就不会产生那种哎，法人在买，大户在跑，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尽管、啊、研究完基本面之后也还是有不知道的事，但是我觉得至少、哦、八九成的胡思乱想、啊、就会被破解了、哦、那提到说星象会不会被换掉这件事情，我倒觉得不会啊。好像今天收盘价1050，对应的殖利率是 4.29。
嗯，
你如果观察到这个月很多 ETF 纳入的这个成分股，那个殖利率可能
4%吧，
对，啊，可有些人连 4% 都没有哦。那星象在最近那么热的情况之下，流通性的问题也被解决了哦。那流通性的问题被解决之后，它也不会因为流通性过低，那、发生这种被 ETF 剔除的这种状况、哦、所以我觉得说当一个股票下跌的时候，你去想说是不是因为要被踢了，这个逻辑反而很奇怪，因为它越跌啊，殖利率越高越不会被换股啦、哦、所以我觉得说星象还是值得去关注的一家公司。因为这种、哦、你看它本益比23倍不低，但是它的这个营收的成长率呢更高、哦、今年第一季营收成长率 25%、嗯、那大家要知道它不是制造业、哦、它的营收增加跟它的 EPS 的增加其实正相关，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因为它就是授权而已、哦、所以我觉得星象其实我自己有在看、啊、今天上涨52块，坦白讲我有点难过，虽然我手上有，可是我本来是希望它跌更低，
让我为什么那天跌破1000块你就可以减啦，那天不是到98几是不是？
没有，因为
还99几，
你要知道我不喜欢买零股，减一次要100万、哦、不小心减错也没有到那么有钱，然后减个两次就200万，一继续往下杀、哦、所以我会比较谨慎一点、
啊、好，你就应了我刚刚那个说法对不对？你看它的跌头反而会觉得有机会可以减，我记得是礼拜一吧，跌得比较深、嗯、我那时候也很想通知你说再减一点吧，对，但没通知你，因为我知道你现在有想要买别的东西
好，日后再跟他讲说，
好，日后再跟大家分享他想买什么东西。
那美股特斯拉跟大家聊一下好了。
好啊，因为最近、哦、我们 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其实美股的财报公布就固定是那些时候嘛，就像每个月会公布所谓的 CPI 年增率，就那个时候。但是常常呢，市场的解读会跟着当时的氛围而变。怎么讲？例如说，那时候辉达在涨的时候，我记得它当然财报都是很好的，可是有一次我记得财报公布出来很好就没有涨，为什么？大家说因为它就是这一季的年增率会达到最大的幅度，接下来虽然年增，可是会逐季递减。
大家好严格、哦、
就变成是超级严格。可是有一段时间又变很松，例如说艾斯摩尔，其实艾斯摩尔已经连续两季的财报都不如预期，可是他第一次不如预期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那个数字对我来说有点就是 miss 的比较严重哦，尤其是在什么 EUV 机台正在很夯的时候，却缴出很烂的财报。那他就讲说没有关系，我们2025年很好2025年很好，大家就买单哦，盘后艾斯摩尔就大涨。对，可是第二次艾斯摩尔在缴出不好的财报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变得比较严格了。哎、嗯，好像母汤哎，已经两季都不好，好像怪怪这样。好，但昨天晚上的美股财报就又出现奇妙的现象，德仪跟特斯拉都公布。嗯、那特斯拉真的烂，
对，
是不是年减9%？还10%？年减9%到10%、嗯。但是他厉害的就是他有马斯克这件事情，要让那个读完马斯克传的阿格力来讲。
好，那我觉得刚刚赵老讲的这一切现象、哦、都跟盘势在高点有关、
啊、对啊对啊，
因为不管是美股啊台股、哦、都有一个人心的共同点啊，你在高档的时候，比方说两个人你浓我浓的时候，稍微一个女生稍微一个男生出现他赖的这个画面上跳出来、哎、你都会想太多。
对耶，
对，所以股票就是这样，涨太多的时候大家一点点没有那么进步了，就会觉得啊，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是要完蛋了？
就你太在意对方的那时候，
对对对，
一点点小事情你都会放大。
所以我觉得在多头的时候，尤其是涨到很多的多头，像现在股票已经大概涨了半年
了，你就不能出一点差错。
对，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好啦，那都已经很烂了，那你讲一点点好嘛？那你如果讲一点点好，那大家就捧你。例如说这个特斯拉，哦，那特斯拉昨天公布的这个财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啦，哦，应该讲非常非常的不好，因为这个 Q1 的营收是年减9%，
哦，年减9%，
而且哦，如果我再把营收拆细节。哦、因为它有很多业务嘛，电动车是年减 13%、
哦、所以电动车减幅比它的平均减幅还要高呢。
对，那毛利率呢下跌到这个 17.4%、营业利率剩 5.5%、哦
哦、营业利率才 5.5%、哦、真的我觉得真的蛮低，
净利年减 48%，
是不是很严重？你说是不是很严重？还不是营收的问题，
盘后大涨 10% 以上因为马斯克说了一些话。好，那我先说 为什么盘后还大涨呢？当然跟他讲了一些话大家觉得说有希望的有关系，因为特斯拉今年年初到现在跌40%了。那你如果问阿格力立场、哦、之前我 VIP 版讲比较多啦、哦、那我们 VIP 版在讲美股，所以有兴趣的可以订阅我们 VIP。 我就讲说对于特斯拉这种公司来说，我投资这种公司，我不是要短线上赚他多少钱，因为短线上赚他多少钱我觉得在台股比较好赚，我比较熟悉的市场、嗯、美股波动比较大、哦、那这个特斯拉呢，我对它的定义呢，就跟明翰经理对它的期许有点像，它是比较夸张啦。
明翰经理看到它跌到这边，他都有点无言了，他只能不停的跟我 repeat 说，我有告诉过你，上半年它不容易有表现。好，但是他说，只要它还是一家 AI 公司，他就会挺它到底。
不是说一辈子如果投资一家公司的话，
他就是特斯拉，除非两件事，一个他把 AI 部门切走，一个马斯克离开。但我觉得他讲对了，
对 对，
你看马斯克只要一说话。就差多大？
对，因为你如果看完马斯克传，你就知道说马斯克是一个人家讲战时、哦、就是战争时候的 CEO 啦，
他是枭雄类的。
对对，就是说你一个公司很惨的时候，通常要有一个人大刀破斧啦，那这个人呢一定要是老板本人、嗯、因为在公司不好的时候大家都不想 担责任啦、啊哦，那如果提出一些意见执行又不利的时候，可能会被开刀，这时候就需要老板。那马斯克成功创立这么多公司都非常成功，从 SpaceX、特斯拉，哦，那一直到他的这个Neuralink， 就是脑机界面的公司，他都是在企业很危急的时候，他就是不睡觉啦，他就在公司里面哦，疯狂的指挥大家，当一个控制狂啊。哦，所以呢，为什么明翰经理会讲说？如果马斯克走了他就没兴趣了、嗯哦、是因为这样。那我对特斯拉的这个期许呢是说他是我的博弈游戏。
博弈游戏，
就是
我还有人问阿格力说要不要接博弈的游戏代言。
对对，有有有。那最近
因为看你接很多代言，
最近好像掉单啊、哦、不然他说要把我脸放在这个全家 Seven， 然后哎，这个代言费还不错、哦、可惜好像有点掉单，找到可能找到更便宜的、哦、好，那我们先讲这个为什么讲博弈游戏，就是你如果投资一家公司，你是在看它的长远未来的话，那你就不能因为它短期内啊，你说阿格力都跌四成了啊，你不痛吗？我先说，说不痛是骗人的，但是我真的没什么感觉，因为你在投资这种公司的时候，你就知道，既然是在投资未来的公司，那它的变化就会很大，那变化很大，你就要控制你的百分比。像我之前讲过了，那特斯拉大概占我整体的持股呢，其实是不到 3% 的，但是我的股市的总额跟大家想象的，你们一般有的也稍微高一点点，所以 2.5% 你换成绝对值也不小啦。但是呢，它如果跌四成、哦、那如果它占我整体的持股组合是 2.5%， 就是1/40嘛，那对我整体组合你跌四成，对我整体报酬只影响 1% 而已啊，我就能比较度过这种企业成长过程中的震荡时期。像电动车今年在创衰啊，但是我还是觉得说电动车就是未来的趋势，哦，只是说你在趋势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状况会遇到。哦，那回到特斯拉上，为什么昨天盘后大涨？因为这也是我持续留着特斯拉的原因，因为他昨天有讲啊，他的 FSD Full Self Driving 啊，现在有180万人在用。那前几天也有讲说即将要进军中国，所以这个想象空间是大的。别的车厂可能是说我要多卖几台车，我的企业才能成长。那马斯克的路线是说，虽然我的车现在暂时衰退，但是呢，一旦我的 FSD 被启用，像他月订阅制最近降到$99在强势，一个月3000块，一年36000。所以是不是有，如果有一个客户用了这三万，又用了10年，就是花了36万，那36万就等于你卖一台车的净利、哦、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他能为什么这个明翰经理说 AI 很重要，因为你透过 AI 你能瞬间从软体上再收一次钱，而且这个钱是持续的。那昨天电话会议啊，大家是因为他说这个 Model 2啊，传闻中代号 Model 2的这个特斯拉小车$25,000的车型、哦、会提早的推出，因为前阵子是包含路透社啊，大家都在说特斯拉已经取消了这个计划。那时候马斯克是出来说这个这些是不实的，但是市场上没人理他、哦、大家棒打落水口。可是盘后昨天呢，他这个电话会议明确的讲会在2024最快年底跟2025年初上。但我还是跟大家讲，马斯克做个超短啦、哦、因为他大概好几年前也说以后呢，你买了特斯拉汽车之后呢，你坐上车你就手不用握方向盘了，到现在还是握的，而且还握紧紧、哦、所以大家对于他说的话，他不会骗人，但是
他是个梦想家、
欸、对，他讲的愿景跟他会做到，他是有决心的，可是他跟你讲的时间轴不要相信。但是因为特斯拉实在跌太惨了，那这个翻话语 也让一些想要抄底的人、哦、就大举的进场了。那我昨天听完，我讲一些比较正面的给大家听好了。就我观察了，我觉得这种新型车的推出，如果能如期推出，当然是能拯救特斯拉的销量，因为特斯拉或者是说电动车本来价格就比较贵，所以你的小型车能够让更多人来开电动车，这对于电动车的第二波成长是重要。可是我觉得那中国不会出更便宜的车跟你竞争吗？所以这个机海战术齁，车海战术齁是打不完的。他昨天有说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他说已经有车厂跟他在谈 FSD 的授权，就是以后可能别的车厂牌的车出电动车，那他使用特斯拉镜头的规格，那导入特斯拉的 FSD。 哎，赵华，这个故事我以前是不是也讲过？
有，
我说我对特斯拉想象是，如果以后他能够授权他的软体，这个才是赢者全拿。就像现在充电桩它就是霸主嘛。根据特斯拉昨天的这个财报，其实能源事业是大双位数以上的成长、哦、因为包含了在美国、欧洲跟中国都已经陆续开放其他车厂使用它的这个充电。那 FSD 呢，最近也有在这个我们的车友圈呢、哦、大家就是有目共睹，说在国外那 YouTube 拍评价也很好。哦、所以呢，我觉得说如果这个 FSD 一旦、哦、真的是被消费者接受，因为他最近在狂推了，包括你买车啦就给你免费的试用等等，如果这个转换率冲得起来，而且、FSD 能在中国开始去、提供、服务，还有这个 其他车厂这个授权一旦成真的话，我觉得特斯拉以后的想象空间是很大。可是做一个总结啦，如果你把它当成一家汽车公司，确实现在是困难重重，而且就算推出小车，我觉得说也不好突破中国车厂的包围，因为你变小不然还在比得过人家小啦。哦，但是呢，如果它持续的在 AI 这一块，因为他昨天讲嘛，你如果不认为特斯拉是 AI 公司，立刻卖到出，哦，所以如果他 AI 能够持续的话，我觉得特斯拉还是一家充满想象空间的公司，尤其八月拭目以待。可是八月可能也是一个跌点哦，先预告，因为他说八月他的 Robotaxi 他的这个自动驾驶的无人计程车要上线，那他的上线可能不是营运，可能是让你看到，但昨天呢，他已经有 App。展示了，就是你可以用特斯拉 App， 然后把无人计程车什么叫来，要挑战 Uber， 那我觉得大家就拭目以待了。
好，所以如果八月的时候它出现跌，你会买吗？
出现跌，我绝对不会。
啊，那你到底要怎样才买？它其实已经跌的蛮多了，
不是，我就已经有了，我已经把我愿意压它的部位，
你会跟它长相厮守。
对，我就已经部位我就压好了，我就等。哦，给你三年五年，我都输光我都 OK。
其实我觉得观察马斯克真的很有趣，因为其实美国的科技股里面，第一个非常会用嘴臭蛋的叫做贝佐斯，是 Amazon 的总裁，
对，
他就是在公司不赚钱烧钱的时候不断的募资，对，然后他不断的说服市场愿意投资他，而且股价高高在上，
对，
后来终于转亏为盈，现金流也转正。
是，
好，现在我们再看马斯克如何复制一个硬体的传奇，因为这个贝佐斯毕竟是。就是网站嘛，是软体嘛。那马斯克现在就是想用 AI 软体这件事情来包装他的硬体。
是，
好，就拭目以待。那我本来以前都以为马斯克都是男生喜欢的，后来发现，哎，有一个韩国的爱情诈骗案啊，就是一个韩国女生因为马斯克的虚拟人物跟他做爱情诈骗，他前前后后汇了7000万的韩元，大概台币160-170万，
哇，蛮多的
给对方。哎，对，然后对方就是用马斯克的 AI 合成。跟他讲话，所以他觉得以假乱真，所以马斯克还是可以吸引到女孩子的目光，
但是也有点蠢了，马斯克人家世界首富有差你那7000万吗？
可能之前比较花心的样貌吧。
他跟他说我最近要开发 Model 2缺钱，请你抖内给我。好，那我最后讲一下，照我说，我观察特斯拉的基本面的转折点，因为股价转折点那个大家要看基本面转折点，我觉得我要看到 FSD 真的这个数据，
是
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开放订阅了。那过一季两季之后，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市场上到底对这个东西接受度是怎么样。
是，
因为这是最后的短期，应该说今年最后的一个救生艇啊。哦，因为你就算推出小车，小车也需要时间验证嘛。那汽车市场这种硬体每年在变，你推出的时候对手也推出，那到底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我比较在意的是说软体，因为这也是我投资特斯拉的原因。
好，当然投资特斯拉跟投资台湾的车电股它还是有点两回事。啊，有一段时间 bundle 的很紧，就是类似说我有接到特斯拉的订单，他们就有点真的是鸡犬升天。可是因为现在汽车零组件相关的你还是要看它个别的竞争力，因为电动车市场非常的杀价竞争。那如果回归到个别他们自己的体质是不错的，我觉得长远来看还是很棒，就不用一定要跟特斯拉绑在一起，因为跟特斯拉绑在一起不代表你的获利能。
你看华府就知道，华府其实没有做那么多特斯拉生意。
哎，你要不要顺便讲一下华府？很多人在问华府，就华府问题是去年第四季的成绩实在不理想，当然去年整年来看的话是成长很多啦。对，
我觉得华府的基本面我倒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啦。那你说短期一季两季，
哇，它杀到快要80。哎，
对，你说短期一季两季会有什么样状况，我倒是觉得还好啦，因为其他扩厂计划一直在进行。那今年的第一季的年增率是17%，哦，那也是营收历史新高。
对，我自己是有点觉得有点过头了，会不会？
对，那第一季的去年的一整年 EPS 4.17，年增127%，其实也是不错啦。哦，可能就是说这个电动车至少在题材上哦，大家已经不买单了。
哦，
所以，但是我觉得华府反而可以观察，它会不会像三洋一样变价值股？就它一跌到一个点不跌的时候啊，一直整理，一直整理，我觉得那个点。比较值得追踪。
我觉得你讲的很好，因为他之前阿格力讲的时候，我对他的评价跟大树一样，就是啊，无论如何，他以前做那个铝镁合金，对不对？ 就不是很赚钱的公司啊。那当然后来变赚钱了，可是我还是很重视所谓的 credit， 就所谓 credit 就是说他以前如果长期赚钱，他 credit 一定比较好。
对，
可他长期都不赚钱，突然变赚钱，我觉得我得多观察一下，
怕说是一时的啦。
对，而且那时候我记得讲他的时候才 EPS 好像只能看到一块多两块，他就涨到100块了，甚至180嘛，最高到180，这对我来说我实在是吃不下。可是现在下来了，那他有字节三月单月的 EPS 是 0.36， 也不用多，就假设今年赚个四块、
就是、
好了，
对，
那80块附近的华孚、啊、对我来说哦正常太多了，然后他又在扩厂，那他的成长性又有可以保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就听得下去，而且会对他心动了。
对，就是大家可以参考这样逻辑啦，就是有时候股票营收好但为什么要跌，就不在风口上啊。
是，
例如说像华孚这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好，那今天我们的公开版也是想到什么就跟大家分享什么。那在 VIP 里面我们也会继续深入的追踪，有很多我们看好的股票哦。美股的特辑我们也会持续，而且我们现在是混血版，希望都对大家有帮助，帮我们把 VIP 订起来。那我们就 VIP 见咯，
拜拜
拜拜。